他那种说法呢，对没有三智唯识颂，并不是没有，而他认为成唯识论呢是为总论，为实质之总，他说这个实质论其他的你学不学没有什么关系，只要有这个成唯识论就行了。所以这个唯识大义里面他是说以欲缺失地论为本。 实质论为知，成唯识论为总，总观前面实质论的意义，那么因此他认为学习唯识必定要先学成唯识论，那么究竟最后就要把这个欲缺失地论完全彻底研究。黄灿华这位居士很了不起的，他。 对这个欲缺失地论都有相当的功夫，看他的这个唯识大义，就可以明白他对这个欲缺失地论的提示大义写得非常的细密，那么以简洁的文字要叙述全部的欲缺失地论的大义，能够像他这样子写出来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，可见他对唯识是有相当的功夫。 在这个民国初年，佛法渐渐的兴盛起来呀，在家人、在家居士学习佛法的不少，而且他们的用心啊，胜过我们出家人多多。例如，像这个蒋维桥、范古农，这个姜维农。 这些大居士，吴世江，像这个唐大元，欧阳靖吴，他的学人像这个黄灿华，他们通通都有相当的功夫，他的著作都有相当的成就，而且他这个著作的成就啊，就是专门研究佛法的法师们也是。 有些地方还不及的地方，所以可见，在民国初年的那些大居士啊，对佛法有相当研究的，真是不少；而对于这个近代的佛法呀，实际上是贡献相当之大。那么看这些近代人的著作当中啊，对这个唯识研究的有相当成就的还不止这么几位。 像朱熟家，唯识研究也是写得非常之好，还有梅光羲，这都是对唯识有相当研究的。以上是说这个唯识所依的经论，六经十一论。这六经十一论当中，如果通通都要学习，不容易做到。那么比较。 在这些最重要的经，必定要研究解释密经。论唯识三十颂的成唯识论最重要，学习唯识，必定要从这个成唯识论下手，能够懂得成唯识论，才算是对唯识已经了解。 那么要彻底，当然要研究全部的欲缺失地论。入门呢，应当是先研究白法、五蕴、十大乘、观所缘缘这些支流的论文呢，先学习，然后这个二十唯识颂、八十规矩颂之类，那么研究完了之后。 学习这个成唯识论，成唯识论的著作，近代也有很多著作，不过还是要以窥基法师的著书为本，因为它是亲承玄奘三藏的，这就是对学习唯识的这些经论呢，先有一个印象。 那么将来如果有因缘。 想要学习就知道哪一部论是先要学习的了。下面第十一段，西竹闯宗，最早建立宗有宗的这个起源是在印度，那么就先说明在印度天竺国最先建立这个宗派的经过情况。西无着摄神通，请弥勒兜率公。这是说从前西就是往西啦佛灭度后900年间，这个宗派怎么建立起来呢？是往昔佛灭度后900年间的时候，印度啊有一位无着菩萨，无着是这位菩萨的名字了，这个无着菩萨他已经证到初地的地位，他开判大乘正法，在当时已经是现出这个衰微之相，他是初地菩萨有神通，那么他就运用他的神通啊，到兜率天，去请弥勒菩萨，来，降临印度说法，降中印，说五论，无着禅，视听印，请弥勒菩萨下降到中印度。弥勒菩萨他是十地以上到等觉，是一生不处的菩萨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受具，将来人寿，这个现在一直减到10岁，再往上增到人寿84000岁，再减到80000岁的时候，就是第十小界的简介。那么弥勒菩萨就要降生成佛，龙华三会，那么度化众生。现在是一生补处，在这个兜率天，内院。当时无着菩萨到兜率内院，请弥勒菩萨下来，降临在中印度的波斯遮国，印度的中印度的一个国。那个地方有一个讲堂，叫做玉遮那讲堂，当时弥勒菩萨到那个讲堂啊，讲这个五大部论，第一就是玉切斯地论，第二是辩中辩论，第三是庄严经论，就是大乘庄严经论，第四分别玉切论，第五金刚般若论，金刚般若论是解释，金刚经的。那么弥勒菩萨说这五部论传授给这个无着菩萨，无着就是根据这个玉切斯地论再造这个显扬圣教论，并及摄大乘论、杂集论等来阐扬这个无意识的法门，而无着的弟弟也出家，就是世亲菩萨，又造这个庄严经论，还有这个摄大乘论师来阐扬唯识的道理，并且这个白法、五蕴、二十论、三十颂等，通通都是视听应试而出，弘扬唯识所造的论点。小入大论天部，难兄弟要天古，这是说明世亲菩萨从小乘入大乘弘扬唯识的这个经过。世亲菩萨初家是在萨婆多部有部的小乘声闻里出家的，学习这个一切有部。那么当时他弘扬一切有部的教典呢，他造了500部论，弘扬小乘有部的教义。后因他的这个亲兄弟的哥哥就是无着菩萨感化他， 才入大乘。那么弘扬大乘的时候，他又造了五百部大乘论来弘扬大乘，啊，那么当时称为天部论师，啊，那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难兄难弟呀，他们兄弟两个人弘扬大乘，真是难兄难弟而真要天古了。这里同时说明这个世听就是天听菩萨，他由小入大的经过呀，很值得提出来，说给大家学习的。当时胡卓世听，据说他兄弟三个通通出家，说是老三是四子觉，那么现在四子觉我们不必去谈他，老大是胡卓，第二就是世听。出家之后啊，胡卓是专弘扬大乘，到了这个佛灭度后900年间，印度是大乘佛法比较兴盛了，小乘就比较没有那么兴盛，但是还是很流行于各地方的。